过去他们所跟随的主是肉身的主，现在所跟随这位主是复活的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为他们预备早餐的时候，在桌子上所摆的是饼和鱼，还有旁边也有炭火。那这一切的预备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很深很深刻的一个讯号。你记得我们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不知道多少次，特别是在那三年半之久，他们天天和主在一起，他们亲眼看见过我们的主怎样在旷野里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经过他们的手，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所以我们要我们记得在加利利海的那许许多多的景象。现在呢，他们终于回到加利利。我现在回到加利利的彼得、雅各、约翰不再是从前的。从前他们满了自信，从前他们觉得我们和别人不同，我们跟随了我们的主。勇敢的彼得能够说，就是大家与你同死，就是我必须与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们自己会跌倒。不要忘记，除了犹大之外，他们个个都是加利利人。所以后来犹大卖了主，剩下的十一个门徒个个都逃跑了。按理来说，如果有一般人能够不只是有意向，而且能有行动的，那应该是加利利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加利利，就找到了这十一个跟随他的门徒。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等到科西玛尼园以后，我们的主一被捉拿，他们就通通逃跑了。不只是约彼得三次否认主，连约翰在里面他们都软弱过的，乃是约翰靠着主的恩典，最后终于回到了十字架底下，那是唯一他蒙了恩典。但是虽然如此，在约翰的身上还是留着污点，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他是一个失败过的人。现在这十一个加利利人，他们曾经是非常勇敢的，其中有勇敢的彼得，其中有奋锐党的西门，他们处处事事是显出来他们是从加利利来，他们不只露出加利利的口音，其实弟兄姊妹，就着他们天然的结构来说，那如果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般人是敢死的，有一般人敢为着他们的国家洒热血抛头颅，那一定是加利利人。那现在何其有幸他们遇见了弥赛亚，何其有幸彼得能够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知道他们跟随了主，他们知道说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那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能够想象到当他们，你能够想象到在跟随主的一路上，他们觉得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非常的荣耀，但曾几何时他们失败了。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当牧人，当这个当神击打牧人的时候，结果羊就分散了。我们知道这一顿饭，这一顿的早餐，乃是当他们失败以后，他们以为他们要回到世界去了。我们的主知道他们的软弱，主在岸上，主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还记得主刚刚复活的那天晚上，主同样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主问这些门徒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啊，这次没有。那次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因为在耶路撒冷，不管他们多么软弱，多么害怕，你知道他们把门通通关起来，结果主耶稣从墙壁过来，因为复活的主从穿墙而来，结果主说愿你们平安，可见他们没有平安，他们那几天所过的日子是紧张的日子。但是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主一面说愿你们平安，那么同时呢主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好像我们的主肚子饿了，结果他们说有，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一片烧鱼，结果呢我们的主在他们面前就吃了。但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是加利利的海边。那么你还记得这一次他们所以回加利利，因为我们的主和他们约好了要在约定的山上和他们会面的。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事先告诉他们说，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但是呢复活以后你们要往加利利去，意思就是说 到了主所约定的山上，不管他们从前多失败，但是呢等到他主和他们到主和他们约定到一个约定的山上相会，那么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相会的地方主要再次把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你知道那条路走得很长，走得很慢，还没有和主相会，门徒们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故土，他们都能感觉到一草一木就好像从前一样，但他们自己的感觉不同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失败了。本来他们觉得加利利整个的这一块地就是他们跟随主的，他们能够诉说他们怎样的 与主走过这一片土地，走过那片土地，但是现在感觉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知道说他们失败了，他们知道他们不行了，所以他们有人说我打鱼去，就是彼得说我打鱼去，结果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七个人他们打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那个光景非常的狼狈。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打鱼的行家，结果他们一无所得。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安慰他们，我们的主就在岸上对他们说话，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没有，但是不要紧，虽然门徒们没有，但是主在岸上已经预备了，主说我有，你们没有是不错，这一回我有，你们只要肯回到岸上，你们只要肯回来，你们只要肯回到主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一切都就好了。所以等到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他们发现有炭火，有鱼，也有饼。那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是非常重要的，这幅图画严格说来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借着那个早餐要把门徒们的回忆再带到过去的几年，他们怎样的和主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回忆这些门徒们的历史的话，他们记得那个炭火，尤其是彼得，因为彼得记得他曾经在一堆的炭火面前三次的否认主，所以这一堆的炭火对别的门徒也许没有太深的感觉，但是对彼得是非常非常有感触，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那就代表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在我们的主被捉拿以后那一段的历史，就是这里的炭火所代表的。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但他们主知道他们寒冷，主知道他们经过一个晚上在海水里面，他们一定是非常寒冷，他们需要的是炭火，所以主老早为他们预备好了。结果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彼得是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否认主的，现在我们主要在另外一堆的炭火面前要彼得三次承认主，三次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两堆炭火，你再也找不到第三堆。这个炭火两个字在全本圣经里主出现过两次，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前面几章告诉我们说彼得怎样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那现在呢我们主预备好，当彼得回来的时候，他看见那堆炭火，现在主就在这堆炭火面前，主问他说，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了。你所巴望所得到的不过是这153条鱼，而这153条鱼还不是你自己去钓来的，还不是你自己去得着的。你是得人得鱼的能手，但是为什么经过一个晚上你什么也没有？这153条鱼乃是因为主的一句话，乃是因为主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你看见这里有153条鱼。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错，一个晚上你所要的最高的目标不可能超过153条鱼，现在你有了，因着主的话这些都是你的。但是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彼得现在是一个破碎的人，现在是一个不完整，现在他认识他自己的失败和软弱。他从前都是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识。他什么都是我开始的，但是经过了他失败的经历以后，他怎么说呢？他不再说我，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三次他向主倾心吐意，三次在炭火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堆的炭火就叫彼得想起他的失败，想起他的软弱，但同样的一堆炭火就想起主的仁爱，仁爱想起主的大爱。虽然彼得身上有污点，虽然彼得堕落犯罪了，他三次不认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主仍旧收留他，只要他肯回到主的脚前，那堆炭火就是他的，那堆炭火能叫他感觉到温暖。从前彼得是从世界里面得到温暖，在大祭司的院里面，但是现在主亲自为他预备炭火，巴不得彼得和这些门徒们能回来，所以他们终于回到岸上。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提比亚海边，就在加利利海边，对着整个的加利利海，也对着153条的鱼。这153条鱼是代表整个加利利海所能给彼得最好的，不是这些不可爱，那是主比这些更可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彼得三次承认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堆炭火就说出了彼得的故事，也说出了门徒的故事。除了门徒之外，其他的门徒不是一样的感觉吗？不只是彼得像小老鼠一样，别的也都像小老鼠一样。除了约翰后来靠主的恩典回到家里十字架底下，但他们都曾经失败过，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伤痕，没有一个人能够骄傲地说我是完整的。他们曾经有一个心要跟随主，但是加利利人的热心，加利人的豪侠，加利人的勇敢，不足以跟随我们的主。在跟随主的路上，天然人没有用处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11个门徒，11个加利利人，我们的那个真正犹大人的是已经卖走了。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就在提比亚海边，主和他们一同共用早餐。但是这个早餐实在说来，那是一个回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如果那个炭火代表一段的历史的话，那么上面的鱼和饼代表另外一段历史，而这个历史乃是把整个加利利的故事把它综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主18个月在加利利做了些什么，他的成绩是什么，他的成果是什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所预备好的乃是鱼和饼。弟兄姊妹，这11个门徒无论如何他们记得饼和鱼的故事，当然 他们在加利利海，主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所以他们在海里面工作，他们也被打发出去做得人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从一眼来看，他们知道什么是鱼，